欢迎你加入今天的这场深度的知识冲浪。今天我们要聊点怎么说呢？极其颠覆认知的东西。
没错，绝对能让你对现在的工作方式产生一种那个危机感吧。
真的，你先想象这么一家科技公司啊，年收入达到了7位数，
百万美元级别的。
对。名下呢拥有5款完全独立的产品，而且他们每天还要雷打不动地发布行业通信。
这工作量听起来可不小。
是啊，按照咱们传统的商业常识，对吧？这至少得是一栋装满了几百号人的办公楼，什么程序员呐、产品经理呀、市场运营啊，
肯定还得有那种开不完的跨部门对齐会议。
绝了，真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你今天去考察一家名叫 Every 的初创公司，你会发现他们不仅做到了这一切，而且他们整个团队，你猜有多少人？
哈哈，我知道这个数字，但我每次听还是觉得很夸张。
只有15个人，15个人搞定了5款功能完全不同的 AI 产品，比如 Hora、Sparkle 这些，还运营着利润极高的咨询业务。
效率高的可怕。
最最疯狂的是什么？这5款产品的代码现在100%是100啊，完全是由 AI 生成的，人力工程师基本上处于那个零代码编写的状态，
一行代码都不自己敲了。这就是 Every 的联合创始人兼 CEO Dan Shipper 向业界展示的最具破坏力的一种模式，叫 AI 优先运营模式。
AI 优先，
对，他们可以说是彻底把以前那种人海战术做软件的老路给掀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的使命很简单。
没错，就是把你正在听这次解析的你直接拉进这家公司的内部视角。不管你是一个带团队的管理者，还是说你跟我一样其实是个完全不懂编程的技术小白，
连一行代码都没写过也没关系。
对，这次解析咱们就是要把那些极其复杂的专业术语全给撕掉，让你看清一些明天你上班立刻就能用在自己工作流里的底层逻辑。
绝对是很实用的干货。
那咱们就先解开第一个也是最不可思议的一环吧。这15个人到底是怎么在不写代码的前提下把这么多复杂的软件给搭出来的？
其实 Dan Shipper 在他的分享里特别高频地提到了几个就是非程序员群体现在最容易忽视的工具。
比如呢？
比如 Cloud Code、 Cursor， 还有 Gemini CLI 和 Microsoft Copilot 这些
等等。对于非技术背景的听众来说啊，这些词听起来简直像天书一样。
好啊，确实。
这比如说那个 CLI， 我记得实时就是命令行界面的意思嘛。过去这玩意儿意味着你得盯着一块黑乎乎的屏幕，然后输入一堆极其复杂的系统指令。
是的，错一个标点符号，整个系统就给你报个大红错。
对啊，但现在的逻辑似乎完全不是这样了。
可以说是变得面目全非了。以前咱们聊 AI 辅助编程，本质上它还是个代码补全的功能。
就好比我用手机打字。
没错，你打一个今天天，输入法菜鸟打天气，对吧？这只是在非常微观的层面上帮你省了几秒钟时间。程序员呢，其实还是得自己去搭这个房子的承重墙和框架。
懂了，搬砖的还是你，只是给你发了个好点的推车。
这个比喻很贴切，但是像 Cursor 这样的 AI 编程环境，或者 Cloud Code， 他们做的叫系统级重构。
系统级重构？
对，也就是说他们能直接阅读并且理解你整个项目的代码库，他懂你的上下文。
哇，也就是说我根本不需要再去管哪块砖该砌在哪里了。
完全不需要，你甚至都不用知道那块砖长什么样。
太疯狂了。
你可以直接用大白话跟他讲说，那个我需要在这个电商 APP 里加一个退货追踪的功能，并且要跟现在的库存数据库同步更新。
直接提需求就行。
对，AI 不仅会帮你画出用户看到的前端界面，它连后端的逻辑都写好，甚至顺手把数据库的结构都给你改了。
这听起来真的有点不可思议。以前编程的时候，知识，也就是你得知道要解决什么商业问题，和执行，也就是你得亲自去敲键盘，
这两者是死死绑定在一起的。
没错，但现在感觉这两者被强行解绑了。
就是被解绑了。
这就让我想到了一个画面啊，就是漫威里面的那个钢铁侠机甲。
哦，
怎么说？
你看，对于像我这样不懂编程的普通人，用这些 AI 工具其实并不像开启了汽车的自动驾驶。
因为自动驾驶是让你睡觉的。
对啊，自动驾驶你是直接躺后排了，完全交出控制权，但机驾不一样，你穿上机驾，你依然是那个做决定、控制大方向的大脑。
没错，你还是那个核心。
只不过这套机甲赋予了你超能力，让你这副普通人的血肉之躯，突然之间毫不费力的就能把一辆重型卡车给举下来。
也就是搞定那些原本你根本不可能独立完成的技术开发任务。
是的。
你这个机甲的比喻啊，真的是直接触及了这场技术革命的本质。
怎么讲？
你想啊，为什么它能把创造产品的门槛降得这么低？因为以前咱们学的 computer science， 其实有 80% 的时间都是在教你怎么去迎合这台愚蠢的机器。
迎合机器。
对啊，你必须得学极其死板的语法，少个括号都不行，还得配各种环境。机器是很笨的。稍微遇到偏差，他就不干活了。
确实，以前编程就是跟报错做斗争。
但现在呢，你的机甲把这些繁文缛节全接管了，真正的编程不再是那个敲键盘的物理动作了。
那变成了什么？
变成了系统思维和逻辑推演。你不需要去拧螺丝，你只要非常清晰地知道你造的这座桥到底要跑什么车，承载什么样的交通流。
明白了，那这套机甲确实是强得离谱，但是呢，就带来了一个非常现实的冲突啊。
什么冲突？
你想，就算机甲再厉害，如果 every config 这15个人每个人都穿着一身机甲在 office 里轰冲撞撞的，每个人都在疯狂生成代码，
画面感很强，
难道不会乱套变成一场灾难吗？这就引出了他们这家公司在日常运作中真正拉开差距的一个地方。
没错，
就是他们根本不是让人类去操作单一的工具，他们是把 AI 当成了真正的员工，组建了一支特工队。
这就是 Dan Shipper 团队最核心的护城河了。他们其实并没有使用单一的那个什么包揽一切的模型，
比如大家都用的那种外部版对话框。
哎，相反，他们是并行运行着一个 AI 特工武器库，比如除了 Claw 啊、Codex 这些，他们甚至在内部定制了专门的 AI 特工。
哎，而且我还注意到他们给这些 AI 起了那种很拟人化的名字。
是的，比如叫 Friday， 还有 Charlie，
像同事一样。
对，每个 AI 都有自己极其明确的专业分工，还有不同的系统权限。
他们不仅给 AI 分工， Dan 还提了一个听起来很高大上的概念，叫复合工程学
Compounding Engineering。
对，这个词儿听起来绝对不是简单的把几个 AI 拉个群那么简单吧？
当然不是。复合工程学最绝的地方在于，它能让不同 AI 的输出相互迭代，形成一个自动化的飞轮。
你能不能给咱们听众还原一个具体的场景，这样比较好理解？
没问题。假设 Eric 现在要给一个新产品写一套市场推广方案，并且做一个网站出来。
OK， 典型的营销任务。
首先呢，他们那个叫 Charlie 的分析型特工就会出马。他会自动去抓取过去3个月所有的用户反馈邮件，
他自己去读，
对，自己读，然后提炼出3个核心的用户痛点。注意了，这个时候 Charlie 的分析结果是不需要人类去审核的。
哇，直接跳过人类，
直接作为输入参数发送给另一个偏向创造力的特工，也就是 Friday。
Friday 就接到任务了。
对， Friday 拿到痛点，1秒钟生成5套不同风格的营销文案，紧接着这5套文案又会自动发给专门写代码的特工，
也就是去 Cursor 里头干活。
没错，代码特工瞬间就把5个不同版本的网页草图给打出来了。在这个完整的链条里，全是 AI 和 AI 在直接对话。
那这效率绝对是指数级爆炸呀。
绝对的。
等等，打断一下哈，作为听众，我现在的脑海里真的是警铃大作。
怎么了？害怕了？
你想啊，如果这15个人每天要同时跑几10条像 Friday 和 Charlie 这种自动化链条，这难道不会演变成一种叫做中层管理噩梦的东西吗？
为什么这么说？
就好比你突然当上了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你手下有一群永远不知疲倦、干活极快，但是呢，偶尔会产生严重幻觉的小孩。
这个比喻太逗了，幻觉小孩。
是啊，万一那个 Charlie 一开始分析数据就分析错了，然后 Friday 拿着错的数据洋洋洒洒写了一篇极其危险、有公关危机的文案，
然后代码特工还直接把它发到网上了。
对啊，这不直接就是个自动化灾难现场吗？那人类难道天天就得像个测试员一样，跟在 AI 屁股后面擦屁股做质量检查吗？
哎，你刚才说的这个 恰恰就是现在很多公司在引入 AI 的时候摔得最惨的一个坑。
怎么讲？
因为他们试图用管理人类的思维去管理 AI。
哦，习惯改不过来。
对，你想，如果你每天都在微观层面上去检查那个 Friday 有没有写错别字，
那我就累死了。
你不仅成了你自己口中的那种底层测试员，你还会成为拖慢整个团队飞轮的瓶颈。
确实， AI 一秒钟干完，我得看半个小时。
所以在复合工程学里，人类的角色必须完成一次彻底的根本性的技能转变。
转变到底是什么？
就是从微观的执行者变成整个系统的架构师。
架构师具体是干嘛的？他怎么才能既避免灾难，又不让自己陷入那种微观管理的泥潭里呢？
架构师的核心原则就是绝对不去看每一行的输出。
连看都不看？
对，架构师只负责设计验证节点。
验证节点？
还是拿你刚才那个噩梦场景举例，为了防止 Friday 胡说八道引发公关危机，人类架构师不会自己去读他写的文案。
那谁来读？
架构师会在 Friday 和代码特工中间再安插一个新的特工，我们可以叫他质检特工。
哇，用魔法打败魔法是吧？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质检特工唯一的工作就是拿着你们公司的品牌安全守则对 Friday 写的东西进行打分。
比如低于90分就打回去重写？
没错，自动打回。人类只在两种情况下才会介入。第一，这个自动化链条终于把成品完完整整的吐出来了。
第二种呢？
第二就是系统亮红灯报警了，实在解决不了了。人类现在的工作是定规则、分发资源，把这些节点连起来，而不是自己跳进泥潭里去搬砖。
明白了，那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演一下，推到极致。
好，
既然执行层面的所有工作，不管你是写代码、写文案、做数据分析，哪怕是做质量检查，通通都可以被 AI 特工给自动化了。
是的。
那这对正在听我们解析的听众来说，说实话，我觉得是个挺惊悚的信号啊。咱们的饭碗究竟在哪儿呢？
确实会让人有这种焦虑。不过丹希普在这个问题上的判断非常反直觉。
他怎么说？
他认为 AI 绝对不会导致那种大规模的失业潮，相反，它会促使大量的数字类工作重新回流到本土市场。
回流？这怎么理解？这就必须提到他讲的那个分配经济了吧？
对， The Allocation Economy。 你要懂这个，得先回看过去30年。过去全球化大家都在干嘛？找成本洼地，对吧？
对，比如把写代码或者外包客服扔给劳动力便宜的地方。
没错，但是今天 AI 特工直接把做这些执行任务的边际成本砍到了无限接近于零。
因为 AI 不要工资。
是的，当执行本身不断是个昂贵的瓶颈的时候，这个瓶颈它就会转移。
转移到哪儿去了？
转移到了决策上。
哎，也就是说，既然现在不管我有什么天马行空的想法，实现它的成本都是零了，那么最重要的问题就变成了，我到底应该让 AI 去实现哪个想法？
完全正确。你不再需要写个厚厚的需求文档发给大洋彼岸的团队，然后等2个月才能看到代码。
过去真的是这样。
现在呢，你坐在自己的工位上，花5分钟指挥一下 AI， 代码就出来了。这种及时性要求做决策的那个人必须离业务极其近，
离客户近，离本土市场近。
对，所以工作才会回流。因为真正创造商业价值的人变成了那些能够敏锐洞察客户需求，并且能马上把需求变成 AI 系统指令的人。
难怪 Dan Hicks 会断言，在这个分配经济的时代里，通才会大获全胜。
通才的春天来了。
你想啊，以前整个社会的职场规划都在逼着咱们像钉钉子一样死死地钻进一个极其细分的垂直领域。
对，变成一个什么资深后端 Java 工程，
或者什么单一渠道媒体优化师。但现在在 AI 时代，这些很僵化的职位边界是不是正在迅速崩塌，
彻底模糊了？这里咱们得借用 Shopify 的 CEO Poby Lutke 提出的一个极其精准的概念。
叫什么？
叫上下文工程 Context Engineering。 这也是通才在这个时代最核心的竞争力。
上下文工程听起来有点抽象，能具体说说吗？
你可以把 AI 想象成一个智商极高，测出来有200，读过世界上所有图书馆的书，但是
什么？
但是他从来没有在真实的人类社会里上过一天班的天才儿童。
哈哈，就是个书呆子。
对，他一秒钟能解开最难的微积分，但他压根不知道你们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也不知道我老板今天心情好不好，偏好哪种排版，
更不知道你们那个最难伺候的甲方真正想要的产品调性是个啥感觉。
所以这些背景信息就是所谓的上下文吗？
没错。
哦，我觉得这就好像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角色翻转啊。
哦，
就是咱们正在从一个需要苦练整整10000小时才能勉强上台拉一首曲子的小提琴独奏家，正在变成一个交响乐团的指挥家。
这个比喻绝了。
所有的乐器，不管它是大提琴、黑管还是定音果，也就是咱们说的那些不同岗位的 AI 特工，他们都已经乖乖坐在那儿准备好了，
而且他们技巧完美，永远不会拉错一个音符。
对，你不再需要花一辈子去死磕怎么拉小提琴了，你现在要做的是闭上眼睛，在脑子里非常清晰地构筑出来，
构筑这首交响乐最终的情感和节奏。
对，然后把包含了最准确的上下文的乐谱均确地发给他们。
你这个指挥家的类比其实直接解释了为什么通才最容易赢。
为什么？
你想，为什么一个专精技术的专家当不好指挥？因为一个只会写底层代码的人，他喂给 AI 的上下文往往是非常干瘪、非常狭隘的，
只有技术参数，没有灵魂。
但是一个通才呢，他可能懂一点用户心理学，对设计的美学有自己的追求，又很懂怎么去商业变现，同时他还知道一点技术的边界在哪。
他能跨界。
对，他能跨越学科的壁垒，把不同领域的信息揉碎了混在一起喂给 AI。 这种跨领域的丰富上下文，就是赋予 AI 产出物灵魂的那份乐谱。
那么咱们聊了这么多宏大的趋势，对于正在听节目的听众来说，既然看清了必须成为架构师和指挥家的未来，
得落地了。
明天早上咱们去上班，具体的行动指南是什么？总不能光谈理论，对吧？ Dan Shipper 其实给出了一套实操的落地手册。
是的，任何公司想转型成 AI 优先都可以照着做，第一步也是最难的一步，必须有自上而下的强制力。
怎么个强制法？
CEO 或者带团队的老大必须亲自下场去用 AI 干活，
不能光说不练。
对，如果一个管理者只是在年终大会上放个极其精美的 PPT， 大喊说我们要拥抱 AI， 结果一转身还是用老办法去处理日常业务，
那底下的员工肯定也就糊弄糊弄拉倒了，
绝对不会有实质性改变。第二步呢，是要在公司内部搞那种高频的提示词分享会。
提示词分享会
就是把那些暗中摸索出极佳 AI 用法的聪明员工找出来，让他们把自己的经验公开，
变成全团队的武功秘籍。
没错，变成公共资产。
那第三个建议呢？我记得他说这是去极颠覆性的一个组织结构变动。
是的，但极力主张现在每一家公司都需要立刻去设立一个全新的职位。
叫什么？
叫 AI 运营主管， AI Operations Lead。
这个主管是干嘛的？是去招一个那种会写底层大模型算法的科学家吗？
绝对不是，千万别搞错了。 AI 运营主管的日常职责更像是一个公司内部的管理顾问。
顾问？
他们需要极其深入地扎到每一个业务部门里去，去观察大家每天都在干哪些重复性极高、极其耗时间的脏活累活，
找出那些搬砖的工作。
然后呢，他们就用现成的那些 AI 工具，像拼乐高一样，帮这些部门搭起一条条自动化的特工链条。
哇，那这个岗位简直是未来10年能够成倍放大全公司生产力的核心枢纽啊。
本质上，这个职位就是在推动一场企业的文化重塑。
但是，咱们必须得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什么问题？
假如听了咱们今天解析的听众，明天早上满怀激情地冲进办公室，
准备大干一场，
结果发现自己的公司简直还停留在石器时代，老板根本不信什么 AI， 公司的数据还全锁在本地的 Excel 表格里头，
甚至连招个 AI 运营主管的预算都没有。
对啊， 对于身处在这种受限环境里的普通听众，他们明天能在自己的工位上风险最低，但是能立刻执行的第一个小动作是什么？
针对这种受限环境，其实有一个破坏力最强但也最安全的切入点。
赶紧说说。
就是用 AI 去做逆向工程。
逆向工程听起来有点黑客的感觉。
其实很简单，你可以去把你们公司过去做过的已经被证明非常成功的公开案例找出来。
比如一篇爆款文章。
对，比如一篇带来巨大流量的公关稿，或者一个已经上线的营销方案。
OK，
把它们扔给像 Claude 这样的工具。但是这里有个极其关键的红线一定要注意。
什么红线？
绝对绝对不能把公司带有商业机密的核心源代码，或者有用户隐私的财务数据直接喂给那些公共大模型。
那估计明天就因为泄密被开除了。
没错，所以必须对数据进行脱敏，确保安全之后，你可以给 AI 下这样一个指令。
你具体会怎么说？
你就说，请你分析这份成功的案例，提炼出它之所以能打动客户的三个底层逻辑，然后呢，基于这三个逻辑，立刻为我们下周要推进的新产品生成五套初步的提案框架。
哇，用 AI 总结过去的成功，然后再用 AI 的创造力去复制成功。
对，然后等到了下一次死气沉沉的团队周会上，
我就把这五套高质量有逻辑支撑的框架往桌子上一拍。
那个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去跟任何人争论 AI 到底有没有用，你直接用结果证明了你自己就是公司里那个隐形的 AI 运营主管。
让成果自己去说话，这招真的太绝了，
非常实用。
好的，那咱们今天一路狂飙，拆解了 Avery 这家只有15个人的公司的疯狂现实。
嗯，看清了他们背后的逻辑。
我们看到了，在这个时代，知识跟那种手工敲键盘的执行正在被彻底解绑。
是的，
我们也弄明白了，在面对一群永远不知道累的 AI 特工的时候，咱们人类绝对不能再去当那个微观的测试员，
必须升级，
必须得升级成设计自动化系统的架构师。同时呢，在这个分配经济的浪潮底下，跨学科的通才将会凭借着给 AI 提供完美上下文的能力成为最大的赢家。
总结得非常到位。其实这背后所有的核心密码都在于技术的眼镜，它实际上是在一层一层地剥离人类身上那些机械式的劳动。
这反而是好事。
对，它是在倒逼我们回到人类创造力的最本源。
没错，这也是在今天的深度解析接近尾声的时候，咱们最终想留给你的一个思考。
嗯，
你看，既然编写代码、生成那些精美的图文，甚至是做初步商业分析的机甲，现在对你、对我，甚至对硅谷那些高高在上的科技巨头来说，
都是完全平等开放的了。
既然在不远的未来 AI 能够完美而且是在瞬间执行你给出的任何一条技术指令，
毫无障碍的执行，
那么决定你未来的社会地位、你的职场天花板的，将不再是你背熟了多少复杂的语法，也不再是你敲键盘的速度有多快，
这些都不重要了。
你真正的护城河将完全取决于你的品味，你跨越不同领域去连接事物的能力，
以及你的想象力。
对，以及在这个一切问题都可以被 AI 轻易解答的时代里，你是不是还敢于向这个世界提出那些极度疯狂的问题？
所有的乐器都为你调好音了，
就等你了。作为指挥家的你，脑海里究竟有没有一首值得演奏的交响乐呢？
这真的是一个值得好好咀嚼的问题。
带着这个属于架构师的全新视角去审视你明天的工作流程吧。期待下次的知识冲浪，我们在一起探索。